这个举措标志着美国对华出口技术政策的巨大转变，将会打击中国的芯片制造业以及相应的各类高科技制造业。很多人担心中国会采取报复性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即中国对稀土进行出口管制。稀土广泛用于航空、国防、航天和生物制药领域，中国是稀土行业的龙头老大，凭藉低廉的劳工价格和宽松的环境政策，占据全球六成的稀土生产和八成半的稀土加工产业。专家对美国之音说，使用稀土出口管制来回应美国对北京的芯片出口禁令是一个可能的选项，但这个并不是北京的最优的选项。如果未来几年北京希望能够在动荡的全球能源市场确保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就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威胁到双边能源贸易的行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能源安全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简中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如果北京这样做带来的将会是它的稀土行业地位削弱。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张飞利对美国之音说，正如中国所讲的这样，北京将会继续建设新的半导体技术，即使不能够获得到美国技术，美国亦都能够在没有中国渠道的情况之下加快稀土开采与冶炼。毕竟建立新的稀土冶炼厂比研发新的半导体技术要容易得多。他补充说，稀土共有17种，由于它的广泛用途，稀土被称为工业的维生素。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稀土的世界。特拉华大学助理教授、地理学家朱莉·克林格对美国之音说，从智能手机和电动汽车到风力涡轮机和军用导弹，现代生活的各种物品基本都离不开稀土。克林解释说，要加快越洋互联网通讯的速度，你需要用一些锂来做信号放大器，从石油开采到核能发电，从医疗仪器到科研设备，从激光到假牙，这些元素真是无处不在。他说，根据2022年的最新统计，尽管中国的稀土储存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稀土开采量占全球的六成，稀土加工能力占全球的八成半，高强度稀土永磁材料产量更加是占了全球的九成以上。稀土永磁材料是在拥有恒定磁性的材料中加入稀土元素，而大大增强它的磁能，被广泛用于军工和新能源的产业。根据 CSIS 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北京表现出利用在稀土行业的垄断地位来实现它的政治目标的意愿。当前美国稀土供应有八成都是来自中国的。为世界敲响警钟的是2010年中日一次的冲突，当时一艘中国渔船在尖角列岛中方称为钓鱼岛附近撞击一辆日本自卫队的船只，日方逮捕该船船长之后，中国就对日本禁运稀土两个月。虽然中国当时否认禁运稀土是与钓鱼岛争议有任何的关系，但很多人将它视为中国在未来争端中可能采取的强势姿态，即使是在对日本这样有北京深厚经济关系的国家。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张飞利说，然而那次短暂的禁运未有激励日本或者是西方采取积极措施去扩大它的稀土开采和精炼的能力。他补充说，但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以及发达经济体对于高级电池的需求，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探寻如何加强稀土的开采和冶炼能力。地理学家克林格说，目前美国、加拿大、欧洲部分国家、非洲部分国家和澳大利亚都在力图开始或者是加大稀土资源的开采和冶炼。白宫在今年二月份宣布加强稀土和其他关键矿物供应链的计划。中国控制着这些矿物质的全球大部分市场，如果我们自己依赖中国来为今日和明日的产品提供动力，我们就没办法建立一个在美国制造的未来。拜登在讲话中是这样讲的。美国政府将对拥有 望廷珀斯礦的稀土礦商 MP 材料公司投資$3,500,000，用於分離和加工稀土元素，建立完整的端到端的國內永磁供應鏈。美國稀土公司在俄克拉荷馬州斯蒂爾沃特建立一個製造工廠，將稀土氧化物轉為金屬、磁鐵和其他特種的材料。這些產品應用廣泛，包括電動汽車、風力渦輪機、移動電子設備和軍事的硬件。澳大利亞萊納斯稀土有限公司已經與美國國防部訂立合同，在美國建造幾百萬美元的加工設施，來到降低在戰略性礦產方面對中國的依賴。完全將中國從稀土供應鏈中踢出去是不現實的，但是目前中國在國際稀土行業過高的影響力需要改變。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野說，不論是出於抵抗自然災害，定是應對地緣政治局勢，擴大稀土的供應鏈對市場參與者都是有利的。然而地緣政治錯綜複雜，專家說採取一些行動來到應對可能的禁運並不是一個壞主意。地理學家克林格說，要想在短期內增加供應鏈的多元化，答案可能是回收這些元素。目前只有1%的稀土元素真正被回收，回收是有挑戰的，但是相比重開礦山和建立供應鏈，回收稀土能夠更加快達到批量化。他說，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張飛利都說，短期內西方國家可以做就是建立稀土庫存作為應對未來危機的權宜之計，而長期看來，他說西方政府可以資助一些公司起到示範作用，一旦投資者看到如何從國內稀土開採和冶煉中獲利，市場就可能接管並促成對該行業更多的投資。他說，鑑於對稀土的巨大新需求，如果美國公司能夠增加效率並研發對環境更加友好的開採方式，那麼將會大大促進該產業在美國的發展。畢竟稀土曾經是美國一個欣欣向榮的行業，冇理由呢個場景唔能夠再次重現。佢最後話：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嘅報導。